关于这个新约的外在的观察，还有一个小的因素，就是我们传统上对这个名称啊，新约当然就是相对应有旧约啊，所以基督徒圣经好像有两部分啊，一部分叫旧约，一部分叫新约啊。从这个内容的观点来看啊，大概可以这么讲啊，也可以接受这个说法。那新约在名称上是相对于旧约。那旧约是我们所说的以色列人的圣经，不，这个说法呢，在理解上其实是有一些麻烦的，特别是我们在那边读神学嘛，在神学的反省上是有相当严重的问题啊，因为这个名词并不是一开始这么定的啊，而且也不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知道一开始耶稣的时代、新约时代啊、门徒的时代，一开始呢，他们只用以色列圣经，耶稣口中如果讲圣经，那就是圣经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犹太人的圣经，或者我们讲的旧约，耶稣讲圣经绝对不含我们今天所谈的新约的部分的。那以色列人圣经包含三部分，法律书、先知书跟神圣的经卷啊，圣卷 Torah、Leviim 跟 Ketuvim。三个字，你们在读旧约导论，你会碰到这个字的，很重要的三个部分了。那当时的人都相信，当时的犹太信仰都相信啊，这圣经是真正的天主的言语，最后的决定性的、合法的。所以在基督徒跟犹太教徒的聚会当中，他们都聚会、都诵读、都聆听啊这些内容。那么最古老的我们教会的宣讲啊，我们现在用这个新约的部分呢，基督徒的宣讲部分，我们基本上如果你看这些内容，或你想他们当时讲的话的话，他们其实初期教会的全部的宣讲是在解释他们所读的圣经，犹太人的圣经，我们读的旧约。他们怎么解释呢？他们要告诉大家，在这个以色列的神圣经卷当中，我们所读到的一切都在耶稣身上实现。换句话说，这一些人啊，这一些初期教会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们现在读圣经呢，是戴着一个眼镜。带着一个基督信仰的眼镜去读旧约，这话不好听，讲的比较神学一点，他们是在耶稣基督事件啊，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光照之下，他们懂更多，他们读圣经。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一个传统的经典啊，传统的犹太人的圣经放在基督徒的救援观点之下来读，我们就会了解啊。所以最早期的基督徒作品基本上都是在解释，他们其实在问，在解释耶稣为什么可以成为信仰对象，耶稣为什么是基督，耶稣为什么是整个犹太民族所期待的天主所许诺的救主。他们怎么样？当然要从圣经来证明嘛。我们讲的已经解经了，从这个经文里面去找到证据，说这个人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救主。所以基本上大概全部的初期教会作品都针对这一个主题。在这个观点之下，我们几乎可以讲的极端一点的话啊，所有的基督徒作品啊，在初期教会里面，特别是被收纳进入新约的作品，他们都是初期基督徒对以色列圣经的诠释，这个结果形成的文字，换句话说，对旧约的诠释。所以你们知道啊，今天还听见一些论调说耶稣来了，主都复活了，不用读旧约了，不通的了啊，不通的。不读旧约，我们其实没办法明白耶稣。耶稣 是真人嘛，啊，真天主真人啊，他不是孙悟空了，我说的从这个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啊，他是在历史里面，天主在历史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之下派遣进入人间的，所以他是整个历史连贯性的一部分啊，当然他是创造历史的一部分，但他也是进到历史里面，所以他你可以讲历史的中心好了，中心点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前面的部分，不会明白这个中心点，也不会明白以后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旧约是必须读的啊，必须要有的。好，这是一个根本的关键啊。那么名称为什么叫新约呢？那这个字呢，大概是相对于旧约。那旧约这个字怎么出现的呢？因为过去是圣经嘛，那旧约这个字呢，还真的出现在新约里面，是保禄的话，在格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四节里面，他说：“直到今天，啊，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，我犹太人在读旧约的时候，我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啊，还蒙着帕子，还蒙着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禄这边呢，他首先采用‘约’这个字，当然是指盟约，啊，是希伯来文里面本来就表达天主跟人的法律性关系。”盟约在西乃山上开始，啊，其实更早，你可以看整个的犹太人跟神来往的故事，你可以理解成盟约的故事啊。从天主创造天地、创造人以后呢，就有一个果子，是立盟约的记号，一棵树啊，是立盟约的记号等等东西。好，然后有这一个不同的表达，有方舟，有彩虹。后来有很棒的石板啊，十句话等等东西。好，保禄这边呢，他用这个“约”这个字，就是表达天主跟以色列子民盟约性的关系。那跟这个基本的意义呢，好，如果把这个过去的在耶稣之前的称为旧约的话，那在耶稣之后的作品收集在一起，相对于这个过去的，就成了新约。啊，表达天主在耶稣基督内向他的子民重新宣告的法令，或重新订立的盟约，啊，而是相对于旧约的。那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，再没有第三个了。所以只有旧跟新，没有第三约了。那这个当然是你可以谈到旧跟新，大概只是一个在人类历史的发展的一个区隔，比较老的或比较新的，比较远古的，比较近代的讲法啊，它基本上不应该带上一个特别的价值判断。所以在盟约的历史，在盟约的神学概念里面呢，基督徒把经典就分成两部分啊，那么非常系统化的称它为新约跟旧约呢，还是出自刚才跟我提过的这一位里昂的主教 Irenaeus 啊，圣伊勒莱啊，他创造非常多名词，非常厉害啊，非常厉害。我们其实要敬佩这些人啊，你知道能够创造一个名词被大家接受而且理解啊，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，这非常困难的一工作，这都是天才才做得到的啊。我现在还有很多经验到，就是我们在学习时候，我们不得不承认了，神学或圣经学啊，进到我们用华文来表达是比较晚期的事情。以我们在这个欧洲念书或者美国念书的情况，我们用很多外文学这些专有名词，要用中文讲，还真找不到字，创造不出来，只能气自己笨。啊，其实我常这样讲，怎么那么笨？讲我自己那么笨。那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话来讲，只能直接用原文，然后讲加很多描述来解释这个字，很痛苦啊。你看这个新约这个字非常美的啊，这就当然有它的限制嘛。好，所以如果各位谁能够有什么创造力的话，那感谢天主不得了的一个功能。好，我们感谢这一位主教圣伊勒莱。好，不过今天呢，我们学者们大概也是没事找事做吧啊，对这个名词新约跟旧约争论不休。当然也有理由了，有理由，因为这个字，我们很小心的说，它是时间上的差别，先后秩序的差别，并不是个价值判断。但是你一听到新跟旧，你就已经带有价值判断的味道，很自然的，对不对？你很多旧字，我们不要加了很多话，这丑化它，对不对？不得了的东西。所以基本上好像就已经，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贬低了 犹太圣经的价值。事实上我们知道，我刚刚说还有很多包含神父们，还我们还蛮敬重的神父们会说，但读新约就好了。我想啊，一个比较好的理解方式，帮他们脱罪的方式啊，是他大概认为大家反正不读的，至少读新约吧。这是我的解释了，大家反正没都说什么没时间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好，我这样子的话我可以接受了，要不然我真的没办法。我真的认为说旧约不用读，那真的是一个异端，我认为是异端。好，我们为了避免这个冲突啊，为了避免这个价值判断，那有的人就说啊，我们能不能说希伯来圣经跟希腊圣经来区分呢？啊，这个区分有个麻烦，因为在旧约的部分啊，有很多篇章我们是没有希伯来文的版本的，甚至于可能根本就是希腊文写的。特别我们今天天主教，我们天主教在旧约的这个篇幅里面，我们是跟随七十贤士译本的篇幅我们下来的，所以这个也不行，不能够圆满的来解释。那有人就说，那用第一约跟第二约吧，啊，这其实没有什么实质帮助了，没什么意义，也只是讲时间上的差别而已，这样子。那第一跟第二，你好像觉得第二应该不会比第一好吧，不是吗？所以怎么样，就很像这个父子骑驴啊，怎么样都没办法。所以基本上我想我们还是就约定成熟好了，不用再去这边大费苦功了，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，我们继续用这个字，旧约跟新约，我们只是要明白啊，它每一个名称它到底表达什么，以及它有什么限制啊，我们必须要非常注意啊，从内容跟旧约历史的意义来区别新与旧。所谓的旧，我们并没有说它已经被超越，说决定性的失效，我们没有说它不再具有意义，它没有被超越，它还是有效啊，没有还是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。所谓的新也不是说只是目前的啊，一般而言有效的，不是的啊。我们应该这么懂，旧约啊为新约呢立下基础，这个基础一直有效。那新约呢，让旧约更完整，让人更清楚地看见天主对人所预言的一切都已经实现。可能哈，最好的一句话还是奥斯定说的啊，新约隐藏在旧约里，旧约显露在新约中啊。这个启示宪章第十六号引用这一句话，各位可以好好看一看。奥斯定当然是一个杰出的教父嘛，啊，各位有机会的话读读他的作品吧，至少读《忏悔录》吧，啊，他的自传啊，非常，虽然中文翻译不是很美，但是还是可以读了啊，觉得知道一下，非常不得了的一位啊学者啊，一位圣人啊，一个非常深的，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一生寻找真理啊，一生寻找救恩的过程啊，曾经这个我们说的误入歧途的，总会的返回正道的啊，是修辞学的专家，他用字精准啊，语言漂亮，翻成中文还是很漂亮啊。你看，新约隐藏于旧约啊，旧约显露于新约，大概很难去想象更美的表达方式了。好，这是我们跟各位非常简单的介绍了这个新约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一般性的、外在性的介绍。